谜语唔系系写嗰个咁简单嗰、那个。个谜语就系食碗底反碗面，猜一个电影人物叫咩名？咦，识、啊、竟然系边个识嘅举手？我望望先。大部分人都唔识，证明你举手啲同我差唔多年纪啦。食碗底啊，反碗面，有冇听过呢句说话？好熟，真系好熟。听清楚、哦，食碗底反碗面、哦，食碗面反碗底，你听过啫。食碗底反碗面呢句说话咧，其实就系喺吴楚凡，真系吴楚凡讲嘅。佢1964年讲嗰套电影里边嗰个嘅，我唔知叫咩名，玉唔系咩，总之系讲一个故事，好出名、好经典嘅电影。但系咧食嗰阵时，佢唔系讲食碗底反碗面，佢系讲食碗面反碗底，讲得好非常之清楚利落嘅去闹一个人。但系佢喺呢个嘅1987年嘅十大劲歌金曲里边咧，就可能年纪大，好似我咁啦，就讲错咗叫食碗底。咁跟住侧边嗰个谭咏麟就讲纠正翻佢，应该系食碗面，系咪阿叔咁样？咁啊。就是因为呢吴楚凡一个不经意嘅讲错咗呢，就令呢句食碗底反碗面呢就传颂一时。咁其实食碗面反碗底系咩意思，唔知道大家有冇諗过呢？一般人呢就理解为喔、哦、你反骨，你即係反面不认人。但原来呢按照住词源呢个嘅记载呢，食碗面反碗底咧，系讲紧咧祭祀先人嘅时候情况，即系话咧，你碗饭咧，即系倒转之后摆喺你面前嘅话咧，系一个祭祖嘅意义方式。所以下次如果你请人食饭啫，你千祈唔好一个唔觉意将碗面反喺度，啊，即系识嘢嘅人就会面都窿埋。嗱，如果我哋透过呢啲咁样嘅一啲嘅所谓我哋民间嘅一啲嘅谚语啦、俗语啦。一啲所謂叫做咧，即係啲説話，我哋有時候發覺就係我哋知其言而不知其所以然，好似知道表面嘅意思，但係我哋唔能夠明白背後嘅真相嘅話，有時候我哋係咧失落咗好多好多寶貴嘅嘢。就好似今日我哋嚟到講比喻嘅時候，比喻喺聖經裏面係經常出現。如果你熟悉聖經嘅時候，你就會好明白耶穌講嘅比喻，其實好多時候係為咗將一個真理要講出嚟。但係如果你記得耶穌話：我要講比喻，係因為咧嗰啲人唔明，要佢哋唔明，要去諗多啲。如果對住你哋信咗我嘅人，我會直接講呢個道理真理出嚟。比喻其實就係正正就係發揮咗一個作用，就係話我講啲嘢俾你聽。你好似自己以為識嘅，但係諗真下，你又覺得有啲問題嘅。比喻成為咗吸引聽眾讀者去了解多啲究竟嗰個說話嘅人講呢個嘅比喻嘅人嘅目的意義。呢、這個就係比喻嗰種嘅趣味性，讓你覺得係人都知啦，仲使講嘅。但系当中，如果你细心了解多啲嘅时候，你就话系咪真系咁呢？譬如耶稣讲到撒种嘅比喻，你有冇谂过下，其实撒种嘅人点会撒啲嘢落去荆棘度啫？识得去种田嘅人都觉得唔合常理，正正就系呢种咁样嘅似懂非懂嘅方式，引起我哋对比喻理解嘅趣味性，而更加我哋要明白翻比喻嘅里与外。背后有佢嘅文化背景独特嘅一个时空景象，就后好似头先我讲嘅食碗底反碗面，其实如果你明白多少少嘅时候，你就会知道当中嗰个嘅出处来源。甚至乎我哋喺我哋嘅日常生活里面都经常用緊一种我哋嘅比喻式嘅表达方式，譬如坐低饮杯茶，食个包，慢慢倾，边个讲㗎？周星驰讲噶嘛，系嘛？咁但系究竟其实喺咩情况之下讲呢？系电视剧，但我哋就会用咗呢啲嘅表达方式，系表达乜嘢啊？唔好心急，慢慢嚟吓。我哋不知不觉当中就俾呢种嘅文化意识嚟到去咧，影响咗我哋嘅思考，甚至乎影响咗我哋嘅言语。 所以当我哋去睇圣经里面嘅比喻嘅时候，我哋要带住呢种嘅眼光去问耶稣讲嘅嘢究竟有冇一啲深层嘅意义呢？而今日我想同大家讲呢个嘅路加福音嘅财主同拉撒路嘅比喻，正正就系挑战我哋，引发我哋去深层去谂下，究竟呢个比喻嘅重点系啲乜嘢呢？系咪就系人都知穷人就上帝鍾意，有钱佬嗰啲衰有钱佬呢就落地獄咁简单嘅道理呢？让我哋一齐同心祈祷先。蔡总，我哋多谢你俾我哋有宝贵圣经，你留低咗好多好精彩、好令人哋拍案惊奇叫绝嘅说话，让我哋嚟到去深深去思想上帝你奇妙嘅恩典，更加让我哋嚟去思想人生、思想生命。主啊，求你都去引导我哋嘅心，愿圣灵同我哋一齐，俾我哋无论系讲嘅、听嘅，都系同感一灵嘅，一齐嚟到去呢，同圣经里边宝贵耶稣嘅说话所发出嘅教导嚟一个嘅共鸣回响，我哋彼此喺当中嚟到学习，愿主都去赐福我哋。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路加福音嘅第19:31。十六章19:31，呢个段落咧系第整个16嘅一个嘅结束部分。成个嘅16里边，由1-13里边提到就系嗰个不义管家为将来嘅筹算，作为一个首先嘅开始。然之后结束嘅部分，同样咧都系讲紧为将来而筹算呢个咁嘅向度嚟到讲嘅财主同拉撒路嘅嗰个嘅遭遇，而中间咧。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夹杂住14-18里面，就是耶稣回应了法利赛人在听到耶稣讲这个的不义管家的教训之后那种的态度，那种的嘲讽，看不起耶稣，哪有人会这样做事啊？然后路加医生里面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法利赛人那种的人性，在这个中间段落里面他讲这班人贪爱钱财，所以如果我们将整个的16里面一次来到去看回那个连贯性的时候，三个段落都是以一个你要为将来打算那个成为个主题。在这个部分里面，19-21关于财主与拉撒路那个的部分里面是交代了两个人的出场。在这里我们看到两种人生，拉撒路的人生是痛苦的，我们看看当中的形容，说他讨饭生疮，甚至乎要仰赖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饥才能得到饱足。有释经学者认为这个不是说拉撒路可以得到那些饼碎那么好，就是说食物食剩那些跌下来的实质上的饼碎，所以叫做残羹，不是那么理想的，而是他是只能够执到一些那些汁黐了在衣服啊衣物里面那些东西里面呢，才来到去拿到即是得到满足那种的境况。因为没有理由那些人食完一大堆东西会比财比这个的拉撒路，甚至乎即是整个那个的形容里面是讲紧这个的拉撒路其实是很困难好无助，我哋可以想象得到佢个生存空间系非常之狭小。我哋再睇翻关于呢个拉撒路嘅形容嘅时候，第21话甚至有狗来舔佢嘅疮。按照犹太人嘅文化嚟讲，有狗嚟到舔佢疮，狗代表住不洁，令人都想到一个唔用，即系你唔想接近佢嘅一个嘅状况，一个不洁嘅状况，一个好可怜嘅状况。咁当然啦，有另一个讲法就讲狗呢个稍为西方嘅讲法就话狗去舔佢呢个疮，其实表达狗对拉撒路嘅怜悯，系衬托出咗财主嘅冷漠。但系无论点，我哋睇拉撒路嘅人生， 可以睇到佢係一个不由自已嘅人生，佢冇辦法靠自己嘅能力嚟到去改变命运，一个令人心酸难过嘅人生际遇。虽然佢个名拉撒路係表示一个神帮助的人，一个神帮助嘅人竟然有咁嘅下场，或者可能让我哋引起不安嘅地方就係、你会唔会好似佢咁样做一个上帝可以帮助嘅人？而喺咁嘅光景呢，拉撒路嘅光景让我哋諗到嘅就係、现实生活里面我哋点样可以睇到上帝去帮助一个人？我哋冇办法去明白睇到一个咁样嘅人可以睇到上帝系点样帮佢，系咪啊？好唔容易理解嘅一个嘅安排，拉撒路一个上帝帮助嘅人，就竟然系天天讨饭喺财主门口，甚至乎最后穷困潦倒咁样嚟到去死咗。而另一方面，才子的出场的介绍，如果我们留心的话是来得很简单。而有一件事值得我们留心的，就是才子没有名。没有名在犹太的文化里面是很有重要的一个的意思在这里的。没有名字代表着没有那个社会地位。特别我们在圣经里面其实看到名字是赋予了人的意义，有名字被纪念是代表着他在社会上面有地位，特别是在上帝眼中有名字的时候是十分荣誉的事情。旧约圣经里面诗篇109篇的13节里面，他讲到说，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存于下代。好严重好紧要的一个的咒助，名字，名字代表住你个生命嗰个延续。而喺呢个箴言十章嘅第七节里边，亦都讲：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恼难。原来有名字被纪念系非常之荣誉嘅事情。所以当我哋睇呢个比喻嘅时候，我哋唔好错过咗呢个细节，一个有名嘅。可以嗌得出奇嘅拉撒路，相对于一个冇名嘅财主，喺财主身上，我哋睇到唔单止佢冇名字，另一方面更加睇到佢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衣服，天天奢华宴乐，穿着呢个时态系一个表示出佢习惯一路持续嘅意思。紫色袍系一啲贵重嘅物料。价格高昂，紫色亦都代表住尊贵荣誉，而细麻布系讲紧一啲内衣，连内衣都系用一啲即系上等材料嘅做成。你可想而知呢个财主几富贵，而关键就系呢个财主唔单止系奢华宴乐，而且系天天如此。呢、这个就表达咗佢嗰种所谓一种嘅都。穷奢极侈系嘛？呢个咁样嘅比较强烈嘅形容，天天都宴乐，我就想象唔到究竟你日日要食鲍鱼、鲍心翅肚会系咩一回事？显然呢、这个财主俾我哋睇到嘅系一个非常之丰富嘅人生，非常之令人哋咧可以某个角度嚟讲羡慕嘅人生。如果财主同拉撒路嗰个地位身份摆喺你面前俾你选择嘅话，我諗你都唔会真係好乐意去揀拉撒路啩。好老实讲，我就唔制啦，我就会至多话不如咁啦，中间得唔得呢吓，又唔系拉撒路又唔系财主咁样呢。呢个就係香港人嘅聪明之处。当我们看到拉撒路和这个的财主那个的对照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一个很 重要嘅问题。喺门口呢个嘅拉撒路，财主系点样对待佢呢？财主有冇照顾下拉撒路呢？一个好正常合理嘅推敲。所以我就会谂啦，如果系你系财主，你见到拉撒路咁，你会点做呢？圣经冇交代财主点对待拉撒路，或者咁讲，圣经冇讲到财主做过啲乜嘢。好快脆，耶稣就讲咗两个人死后嘅境况。生前嘅拉撒路同财主系一个两种世界、两个嘅处境嘅人，可以话系天渊之别，高下立见。但系死后情况呢，两个人系咪都叫做大家殊途同归地去埋嗰度，大家一齐欢喜快乐呢？圣经有一个好唔简单嘅一个嘅描述。22-26节里面就记载咗呢个嘅两个人死后嗰个嘅际遇。圣经里面呈现出俾我哋眼前嘅系两个完全唔同嘅一个嘅境况。可以咁讲，简直系一个大反转、大翻身。拉撒路喺亚伯拉罕嘅怀里，呢个圣经嘅形容唔系话拉撒路死下死下咁落到下边，亚伯拉罕同佢捽药酒啊，同佢敷伤口啊，唔系咁样，亦都唔系揽住佢，好似系锡佢到窿实到咁样。按照一个我敬重嘅前辈杨牧师所讲，佢话呢个系讲紧拉撒路同亚伯拉罕一同坐喺饭桌里边坐席，呢个系个犹太嘅文化。呢、这个就话佢系挨近呢个嘅亚伯拉罕，情况就好似约翰福音咧里边13:23里边讲，主耶稣喺逾节晚餐嘅时候，有耶稣所爱嘅门徒挨近佢个胸怀嗰种嘅情景一样，系同佢一齐食饭，好舒服，挨喺佢侧边个景象。相比以往嘅拉撒路，在世间上面的日子，那种朝根本不可以朝不保夕，根本就是由头到尾没有啖好食，没有人照顾那种凄凉的场景。现在他离开了尘世之后，竟然得到亚伯拉罕的眷顾，或者应该这么说，他竟然可以得到上帝的恩典，和亚伯拉罕一起，这个这样的场景是完全一个大的反转，一个大逆转的景象。我想象到这个是一个很甜美、很享受、很满足的感觉。而圣经里面进一步让我们留意的就是财主的境况，这个无名生前虽然生活如意、日日如次的人，现在死后竟然落到去阴间。我想大家去明白一件事，犹太人对于阴间那个的理解意象，并不是我们中国文化里面那种具有一种惩罚性的，你落到去下面就地狱里面就有煎炒煮炸来招呼你的，不是这件事，是受苦，煎炒煮炸不是食火锅。如果你去过胡文府你就明白，不过胡文府现在还没有，我不太记得了，胡文府就有这种的地狱那个景象。犹太人所讲的阴间是指人死后聚集的地方。当然了，犹太人也有另一种对享往和列祖同在的荣誉的感觉，那种的观念与列祖同葬同睡，其实是一个犹太人非常之即一个重视的一个的所谓叫做死后那种 的后代 的一个 的观念。甚至乎我们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有先知以利亚被接上升天的这种荣誉的感觉。换言之，这个在天上并与神同在，在犹太人的文化里面是非常之是被崇敬，是尊崇的一个 的期待来的。所以耶稣就沿着这个这样 的信仰文化信念来到去挑战读者的思考。生前 和死后的对比。因为犹太人习惯认为人生在世上有财富是上帝的赐福，他们有很强烈的现世色彩，今生今世才重要，今生今世 的环境去反映了上帝对我的祝福。对于死后的理解，犹太人相对而言是比较充满了不清楚疑惑的地方。这个讲法我们可以透过在圣经里面记载着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经常去争论有关复活的事情，我们就可以明白得到他们这个想法，复活对于他们来讲未能够有一个很具体清楚清晰的一个的观念。不过被接到天上边与上帝同在观念仍然是犹太人对人生追求上面一份的信念。或者我们再留意回有关财主的形容，在第24节里面财主在那里叫什么？他说阿伯拉罕我祖，可怜我，叫拉撒路给滴滴水来到去点下我的舌头，我在这里极其痛苦。这个时候的财主在阴间受苦，受苦的情况是滴水不沾苦不堪言，他很渴求得着满足。不过可惜他只能够在这里呼喊，他看到拉撒路的现况就哀求阿伯拉罕差遣拉撒路来到帮他。这个是非常之戏剧性的一幕。我们想一想回在当中的记载，用纸尖沾少少水，滴滴那么多就可以了，凉凉我的舌头。相对于在前面的记载，就是21节说想得财主尺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冲击，碎石和点点水，这个对比充满了这个的戏剧效果，大家都想找少少。不同的场景，不同的社会地位，但是同样渴求的都是要有满足。在不同的境界里面，原来同样都有渴求得着满足。财主虽然好想得到满足，不过阿伯拉罕的回应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这个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局面，太迟了，一切不能够再改变。或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原来人生的抉择就在于我们今日要怎样来到去看将来。如果我们知道有将来，或者这个将来不是由我完全可以掌握控制的时候，我今天有什么可以能够去预备迎接我的将来呢？是不是财主太多钱要落阴间？圣经从来不会否定财富的价值，人生在世，财富的确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这个是从我们自己一个感恩的心态来看，而这个的巧妙之处、吊诡之处，就是说你要努力，上帝才能够去看到，或者这么说，你要努力，你才能看到上帝给你的祝福。圣经一路以来都强调着，我们拥有的一切是上帝所给我们的。这样我们会问，财主落到去阴间的问题在哪里呢？而这个比喻的第三个部分就为我们 指出了去思考的方向，到底财主做了什么，或者他没有做什么，或者做什么搞成这样要落到阴间呢？第三个部分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提醒我们人要在现在，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准备将来。第三个段落由27至31节里面就组成，这个我形容为这个比喻当中的高潮部分，最精彩的部分。当在来到阴间的时候，一切都不能够解决的时候，财主不再去执着于自己的境况，去将他自己关心的转一转，去关心在世的人。换言之，如果我们知道有来世的结局的时候，或者这样说，如果我们知道死后的结局是怎样的时候，边个是最需要知道这个信息，边个是最跟这个件事情有关呢？绝对是在生的人怎样来预备。财主眼见到现在的结局这么可怕的时候，于是他就想到还有在生活在世上面的他那些兄弟来，他再次哀求阿伯拉罕差遣拉撒路去警告他的兄弟，提醒他们，喂，醒一醒啊，你们有下场有结果的，不要重蹈覆辙，重蹈财主的痛苦经历。不过阿伯拉罕再次没有成就他的心愿，甚至乎阿伯拉罕里面讲出了整个比喻里面一个重点，人怎样来到去预备将来。我们先来理解一下整个这个的财主的对同阿伯拉罕的对话里面一个重要精彩的地方。阿伯拉罕同财主的对话内容令我想起创世纪里面阿伯拉罕同耶和华上帝讨价还价的事情。我的思考是这样的，财主说阿伯拉罕祖宗，我还有个五个兄弟在世上，你可不可以找拉撒路去提他们啊？而我的问题就问，为什么是五个兄弟，为什么不是十兄弟，不是一兄弟？如果你记得起在创世纪里面，阿伯拉罕同这个的上帝讨价还价关于索多玛俄摩拉的下场的时候，他讲的什么啊？如果有五个异人，你可不可以收手？一次、两次、三次、四次都用紧五个异人来到去请求耶和华上帝网开一面。五个异人，五个兄弟，在这里平衡紧一个求情、求怜悯的一个的景象。换言之，索多玛俄摩拉的结局会成为财主的一个的参考，或者这么说，索多玛俄摩拉的下场成为我们去理解财主的下场的参考。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最后这两个城市都被毁灭，而他们的结局其实没有因为阿伯拉罕的求情而改变。原因在哪里？是不是上帝的无情，还是人自己的责任呢？熟悉创世纪的时候的人，我相信你们一定心中有数。又或者甚至乎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圣经怎样评价索多玛和俄摩拉的下场。以西结书里面16章49节有一个这样的来到去评价，当时先知是提醒着耶路撒冷犹太人他们的问题。49节，看啊，你的妹妹所多玛的罪孽是这样，她和她的女儿们都骄傲，粮源充足，大享安逸，却不扶持困苦和贫穷人的手。他们狂傲，在我面前做可憎的事，我看见了就把他们除掉。 如果我哋按照住以西结书呢度对所多玛、俄摩拉嘅评价，佢哋嘅灭亡系因为心高气傲，冇去怜悯嗰啲困苦嘅人。财主嘅问题显然就系高傲冇怜悯嘅心肠。我希望大家去细心思想嘅，正正就系财主做咗乜嘢，或者冇做乜嘢而落到阴间。因为呢个比喻带出一个好重要嘅信仰思考：复活永生系一个点样嘅事情，能够影响到我哋今日嘅生活。我哋留意亚伯拉罕对财主嘅对话里面，我哋睇到在世嘅财主兄弟，佢哋冇重视摩西和先知呢个话。所以亚伯拉罕就话：如果佢哋重视摩西同先知嘅说话，就算唔使一个复活嘅人出现喺佢眼前，佢哋都唔使落到阴间。呢个反过嚟咁讲，所以亚伯拉罕咁讲啦：如果佢哋唔重视摩西同先知嘅话，就算有复活嘅人喺佢面前，佢哋一样唔会悔改。耶稣所讲嘅嘢与大相关，从历史里面我哋睇到，的确佢哋系咁。拉撒路复活咗啦，马大嘅细佬拉撒路复活咗啦。他们不是一样要钉死耶稣？亚伯拉罕说，这个摩西和先知的话是指着犹太的经典，那些经典记载着犹太人和上帝交往的历史，这些历史成为了犹太人对上帝的认识的基础，甚至乎可以这样说，是信心的一个的凭据。有历史在这里，有我哋嘅祖宗、我哋嘅父辈话俾我哋听，呢个上帝点样嚟到去与我哋同在，带领住我哋，听就听咗啦。我哋点样回应呢？上帝嘅作为一路喺历史里面出现，我哋呢？我哋点睇呢？我哋有冇认真嚟到去谂？甚至乎对于今日你同我嚟讲，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在你身边随时都看到的。不是要看那些病到很紧要好返那些才叫神迹，而是说你因为耶稣基督在你生命里面，你的生命的更新改变，这些才是信仰，这个才是神迹。你看回拉撒路，你就明白我所讲的意思。拉撒路在一个极其困苦的环境里面，他仍然去倚靠上帝，这个就是信心的问题。信心的问题超越了环境。我们今天太过重视环境，环境支配了我们的思考方式。但我想说，作为一个信耶稣的人，要的是信心。信心正正是挑战着我们不安的地方，你不知道的领域来的。那里在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不知道的领域，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升学、我们子女的前途、我们的居所，很多很多实际的挑战，那些都是我们的不知道的领域。但我们是不是带着信心来到去进入去，因为我们计过晒数，有即叫做不会差得去哪，计完晒数我才去呢？一个非常之值得我们不断去思考的一个的问题。信心对于今天我们现代人来讲，到底是什么一回事？而这个信心背后的基础，耶稣基督复活给我们有什么的启发呢？所以我好想大家更加认真地去翻返去圣经里面，睇下呢个上帝嘅作为点样嚟到去改变人嘅生命。我哋需要嘅係认真咁嚟到去读圣经，认识上帝， 甚至乎我哋好好地喺祷告里面去经历上帝嘅真实。呢、这个上帝，呢、这个耶稣系会回答你嘅问题嘅。有冇试过喺祈祷里面听到神俾你嘅提醒呢？面对将来，我哋嘅将来唔单系只系天堂嘅生活，唔系嗰种好似成日俾人觉得我哋信耶稣嗰种彼岸嘅思考。彼岸系一啲所谓有少少带有佛家嘅味道，嗰种脱离凡俗啊，脱离晒尘世嗰种嘅即系叫做上岸嘅意思，唔系呢个意思。信耶稣嘅人，耶稣话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下一句系咩呀？凡现在活着信我的人系点呀？永远不死。你同我而家就已经有乜呀？永生㗎啦已经。咁所以呢个系唔系嗰个彼岸，我哋而家上咗岸，你应该咁讲。咁但系我哋点样嚟到去显示出展示出上咗岸之后嘅生命呢？呢个系你同我要面对嘅挑战。点样让人哋睇到你嘅信心？点样你能够让人睇到你系有永恒嘅眼光嚟到去计划今日？就系、是、你点做？好简单，你做紧乜嘢？用点样嚟到去行事判断、做决定，就反映咗你嘅信仰有几深。你喺生活里边，你可以见证神。特别喺困难里边、困境里边，你更加能够去见证神。见证神唔系话我穷就跟住就发达。啊，有人问啊，牧师，我可唔可以买六合彩？买六合彩咧，中咗之后咧，我就奉献晒嚟到去咧，去荣耀上帝咁样。我就话啦。你话呢咁样。上帝系要你啲钱去荣耀佢，还是要你自己去荣耀佢呢？呢、这个就系信仰，呢、这个就系我哋要关心嘅地方。财主嘅问题同样反映喺佢心里面，系心态紧要。佢面对住要怜悯嘅拉撒路系无动于衷，背后嘅原因系乜嘢啊？系亚伯拉罕所讲嘅摩西同先知嘅说话冇喺佢心里边啊，即系话佢冇当神有道。呢个系喺比喻里边对应出嚟嗰种嘅精彩地方。拉撒路系一个神帮助佢嘅人，财主呢冇嘢啊！财主喺生前系靠自己嘅，呢、这个就叫分别。生前死后，原来有上帝同冇上帝先至系关键，一个非常之唔同嘅一个嘅对比。其实当我哋去谂一谂，拉撒路同埋财主嘅人生。在现实世界里面不过短短几十年。我们怎样来到计呢？如果我们计几十年的话，我们就会说不在乎天长地久，是吧？只在乎曾经拥有，于是乎就搏命拥有。但是如果你是用一个永恒的眼光，你会怎么计呢？求主指教我们怎样数算我们的日子，给我们得着智慧。从永恒来到思考现实，提醒我们不要着眼于自己有限的钱财，要着眼于丰丰富富的上帝。我想说，有时候我们倚仗的不单只是钱财，可以那些倚仗的钱财可以代表是我们的学识，我们自己的见解，我们的才干，那些是我们的所谓叫做本钱。钱财不是一定是两栋一个 S 那只东西，是我经常引以为傲，我们自以为叻那些东西。 从永恒的角度来思考，提醒我们要着眼于这位似万物、口似万物的上帝。你要调翻转，要有约伯那种的信仰眼光，我赤身出于母胎，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信仰，这个才是我们信仰的宣告。我希望弟兄姊妹在今晚里面去看这段圣经的时候，细心反复去思考比喻的精彩地方，不是为你提供一个很清楚不过的答案，不过不断让你冲击你自己去思考，直至你找到当中的答案而已为止。我们要学的是怎样来改变我们的眼光。如果有永恒的时候，有这个复活的耶稣的时候，我们今天怎样看现在的安排呢？我经常在丧礼里面讲这个例子，虽然呢这个不是丧礼，我会这样说的。如果你知道将来，你就会好好预备现在。如果你知道将来你将下个星期你要去美国的时候，你会预备什么啊？预备你的护照，预备你的机票，预备你的钱和行李，就这样而已，是不是？你就会去计划。如果你知道将来原来有审判，有复活的主和你计数的时候，你怎么计现在条数了？这个就是我们改变眼光的一个的学习。放手，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经启发，让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来到牵引，仰望着这位在上帝在天上面坐着为王的上帝过我们的日子。我想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二节来到去结束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你们应该都有个圣经的，在这个程序表里面。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至二节，打开了，预备起。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测验何为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十二章一至二节，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透过你的行动，你的做出来的事，透过你的经验，你就能够测验到上帝的心意，一个是信心与行为并行的教训。而这个信心和行为并行的教训个背后，就是话给，或者应该讲它个背后的基础，就是有复活的永生成为我们的目标。愿神的说话赐福大家，让我一起同心祷告。追求你用你的说话，宝贵的圣经提醒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将自己献上，让我们能够去经验上帝的奇妙。愿主都赐福我们弟兄姊妹，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